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我们又有点不一样啊。
嗯。
本期录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应该在回家的路上
啊、哦，快过年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小特期来录的。
对。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就除了我跟妙妙以外啊，
嗯，
又请了我们的常驻老嘉宾，
对，
来
介绍一下，
不用介绍了，自己
介绍一下、
自己说一下嘛。
大家好，我是小叶。
哎，又来了，又来了。
大家好，我是阿伟。
啊、他也来了，他也来了，嗯、人齐了啊，人齐了。
两个吊打我们的两位选手啊。
啊，是的。
这个没有没有。
我们先给大家拜个早年吧。
嗯。
来，妙老师先磕一个。哎，别起来，起来呀、啊！哎呀。
可够了
啊！妙老师又跪着录音了啊！这一期，好，话不多说了，我们开始进入主题。第一个故事，为了符合我们的主题特点，这个故事我从九月份压到现在
了。哦，就为过年。
对，春运怪事、嗯、
啊。
这个故事的投稿人就是我们之前投稿去马来西亚旅游的那位鱼友，就是云湖不喜嘛。
哦，你讲名字我就想。
对对对对
对，
他其实这篇稿子是紧接着投的。
嗯，
我一直压到现在，就是为了应景。
OK，
这2022年的春节呢，咱们的这个小胡啊，他在这个铁路局工作实习，大概的路段是广州这个路段，他工作的内容呢就是坐普速列车的乘务。就是普通速度
哦，
你
可以像绿皮一样，
不用像，就是、
就是、哦，就是绿、
啊、就是绿皮 K 开头的嘛，或者 T 开头的。它这个上面主要做的工作呢是迎客、放客、检票、卫生以及秩序的维护。但也都知道嘛，之前听过鲶鱼的也知道啊，咱们小胡呢就是体质比较特殊，所以他每次出远门呢都会随身带一个外婆给他的玉佩，以报平安。
嗯。
当时的第一件事啊，就是发生在广州站。在前往广州的时候呢，他们列车上是比较兴奋的。为什么？因为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工作，大家觉得很新奇。第二是有一种公费旅游的心态
哦，
所以火车上呢，大家没有被工作所疲惫。
啊，过段时间就麻了。
哎，就刚开始嘛，
嗯，
一路都是有收有效。到达广州火车站的时候是下午7点钟，开了个短会。他们就入住了已经安排好的酒店了，也就是铁路上面安排的。
嗯，
离火车站肯定不远嘛，但是七拐八拐的还是需要点时间的。小胡他自己不是第一次来广州了，所以他很兴奋地跟大家介绍说，哎，我们可以去什么什么地方玩啊，去哪边玩。完全没有注意到迎面走上来一个人，撞了他一下。
啊，
这个人的肩膀从他的身边擦过，他不禁回头看了一眼，就有点微微的不满嘛，撞了一下，
被撞了。
没想到那个人也作势回头，跟咱们小胡对视了。小胡说自己分明的看到啊，这个人的眼睛在发光。
啊？
对，
怎么还发光呢？
就很奇特，但看不清他是什么眼神。那周围的这个同学就纷纷骂了一句神经病啊，走路不看着，对吧？
嗯。
小胡自己也在心里面骂了几句，但是他没有骂出口，因为他这个对方那个人的发光的眼睛到他现在都还记得，震慑心，
被吓到，
哎，被惊了一下。那他们也没多说，就直接到了酒店办理入住了。当时小胡他们住在8楼，酒店是套间，是共用一个客厅，一个套间里面是4个房间，可以理解为4个房间是两两相通的，每个房间呢住2个人，有单独的厕所，套间的大门是有密码的，然后每个房间还有单独的这个门卡，由小胡一个人保管。
哦，
他们当时安顿好行李之后啊，就准备出门找吃的了。跟小胡一起住的呢是 A 啊，我们简称室友 A。
嗯，
先整理好了行李啊，就先出门了，说我在楼下等你。小胡出来就晚了一点，因为他准备去厕所洗把脸再走。正当他在洗脸的时候啊，他就从厕所往外看了看，为什么呢？因为有敲门声
啊。
他想着，哎，我们这么多人住在这儿，肯定是我们的这个同事同学什么的敲门。
对。
但是他看了之后发现没有人，不仅没人啊，整个套间都出奇的安静。咱们小胡就叫了一声，谁呀？还是死一般的安静。小胡没管，又低头洗脸了。 这个时候他能清晰的感觉到有人在摸自己的头发
啊，上手了都。
对，物理层面的。当时小胡被摸完之后啊，他简直就是汗毛直竖，但他此时在洗脸嘛，就赶紧把脸擦干，又抬头看了一圈还是没人，他就赶紧穿好鞋袜，一鼓作气的跑到了外面。当他跑到下一个房间，也就是他同事 C 的房间的时候，往外面一看，发现自己的房间墙上挂着自己的那个衣服，是一款黑色的长款风衣，显得特别的诡异，孤零零的挂在那边。他继续往外跑，推开门又是那个挂着衣服的一个挂钩，还是同样的衣服
啊，
陷入循环。
他换了一个房间还是这样子？
对，他推开门之后又看到了这个，
鬼打墙，
就不停的陷入循环了。就在这个时候，小胡还没来得及害怕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一个电话让他眼前风景啊，不能说风景、眼前的这个场景啪一变，他赫然已经出现在电梯里面。
哦，就刚才像是幻觉一样。
对、而且电梯此时已经到一楼了。电梯门开的一瞬间，他心情特别的舒畅，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于是他赶紧往外冲，看到室友之后就问，哎，你们刚才等我等了多久啊？大家说也就五六分钟吧。
我觉得也就五六小时吧。
那就不可能不等，要找他了、对吧，
有一种从里世界走到外世界。
对对对对对。那这些同事这些室友啊，看到小胡一身汗就问他怎么了，他就把刚才的经历说了一遍。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想听他，大家觉得他开玩笑啊，
对，
怎么可能呢，对吧，这个事情很离奇嘛。那他大家也都是这种嘻嘻哈哈的，这种感觉漫不经心的样子，也不在意，小胡自己就慢慢的淡忘。但其实这个事情还是蛮恐怖
啊。
那吃过晚饭呢，他们几个人啊在外面逛了一会儿，时间就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大家就准备回酒店了。房间里面呢，大家各自洗漱。这个时候啊 ，A 和 B 的房间那边突然传来了大叫声。他们循声而去，发现是 A 的房间里面 ，L 同学对着墙壁呆住了。因为那个墙上面有一个暗门，出现了一个暗门。
这是正经地方。
哎，就很奇怪吧？但是。用小胡的话说，他说准确来说应该是一道被胡乱凿开又胡乱填上的墙，它不是那种标准的暗门。
哦，相当于墙上有个洞被填上了。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它也有一扇门了。小胡说也没什么，他们就把它打开了，里面呢是一些杂物啊，大家也就各自散去了，觉得就是这酒店在这个房间里面放了一个门。到了凌晨四点的时候，和 L 同住的 D 发现 L 不见了，找遍了都找不到，于是把所有人都叫醒了。那有的同学已经开始打他电话了，结果发现 L 的手机呢在床头柜上放着。这个时候有一个同学鬼使神差的打开了那个暗门，发现 L 正蹲在里面
啊
睡觉，怎么叫也叫不醒。
什么情况啊这是？
那所有人赶紧七手八脚的把他挪到了床上，并且打电话给这个前台说了这个事情。前台反应很离谱，说我们会派人来修这个门的，并没有说任何 L 的事情，对吧？
这反应就很怪。
修门，
对，他们就说，我们可能他可能说的是我们那边有个同学进了你们暗门，然后现在人这个不知生死，也不能说不知生死吧，就是现在睡着那边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正常来说可能我作为前台我可能会关心这个顾客怎么样，甚至打120什么的，但这个前台说的是我明天会安排人帮你们把那个门修门。对，
那是可能他们之前就已经发生过这一类的事情，
对，
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是的，好在是啊 L 是明显睡着了，他没有那种晕厥啊，
不是晕过去，
哎，不是晕过去，还微微打呼呢，
就人没事。
对，人没事。第二天一大早呢 L 醒，就自己很正常的醒。
他睡了一天一夜吗？
睡了一夜啊，就正常的睡了。
睡眠还挺好啊。
对，他们几个人呢就围在一起讨论这个事情。 L 说自己往门里面走的时候是有意识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醒不过来也说不了话。这个时候大家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 A 啊也重新提到了昨天咱们小胡碰到的鬼打墙的这个事件，他们觉得可能是遇到这些事情了，就这种玄学分，就这种玄学层面的事情啊。 于是呢就提议趁着这个春运还没正式开始，我们去庙里面拜一拜，就选了一个比较近的寺庙。拜了之后呢，还求了两张符纸，他们所有人都拿着这个符纸，一直到春运前都安然无虞。再者呢，他们也想着我们都是几个男人嘛，
嗯，
对吧，阳气比较重嘛，所以应该没太多事情、
哦、应该、
哎、
放松了，
放松了，没错，像阿伟说的放松了，导致后面的事情、啊、产生了。如果是有警惕心的话，我觉得可能在拿完符纸之后还有一些操作。
嗯，
OK， 那时间就到了春运。第一趟列车呢，他们被安排在临时增开的一个列车上面，要到重庆的某地，往返时间为3天，去的时候是满载，返列的时候是空载。列车上实行的是换班制，两班轮换，换班的节点呢是7点到2点一班，然后2点到9点一班。
嗯，
两个人分一节车厢自行轮换。列车前部呢有一节软卧车厢，是给就是不在班的乘务员休息的。当时咱们小胡啊被分配在车厢的倒数第二节，也就是18号厢。由于当时是两个人轮换嘛，所以他们秉着先苦后甜的这种想法，小胡决定说我先值第一个通宵班、后面我就能睡。
对，
晚上9点的时候啊，他们还在餐车上面吃夜宵准备换班，然后就往这个负责的这个18号车厢走。中途小胡突然觉得有人盯着自己，他能够感受到啊这种深切的盯着自己跟随着自己走路的这个目光。他猛地一回头来，发现是一个穿着裙子化着淡妆的女生。他跟这个女生对视，这个女生也没有收回目光，依旧是可以说是目光如炬的看着他。
嗯，
让他想到了最早的、那个、
发光的，
对，那双眼睛。
嗯，
所以小胡呢他很不喜欢这种感觉，他就没多说什么，扭头就走。等他到了自己负责的车厢啊，他掏出钥匙正准备打开乘务门的时候，他又感觉到了有人盯着自己，又是那种感觉、嗯、他就再次回头，他发现这个女生竟然跟着他到了18号厢，就坐在车厢的尽头，而且啊不过刚刚过了几分钟，这个女生脸上的妆就显得特别的不自然，
嗯，
变浓了，
浓了是吧？刚补妆了不行、
哎、但是她是一直跟着小胡的呀、嗯、
啊，
小叶会有这种走路补妆吗？
怎么会呢？
我第一反应是不会是纸人吧。
哇，
你怎么回事呢？
女生会走路补妆吗？
不太可能，一般都是会去厕所什么。
对啊，
张口、
啊、
而且你在车上面不会开的时候很颠吗？
一般在车上不会花、
嗯、小胡不查他一下你是不是坐那儿的。
哎，你别说，
嗯，
小胡这个时候他第一反应跟你一样，
对，
想去查一下票。但第二反应是什么呢？他发现这个女生的眼神啊变得特别的没有精神，就是死气沉沉。
嗯，
他觉得这不是人
啊、
就是、
算了然后、
哎、
是吧，离他远点，
可能是有什么东西跟着自己。
嗯，
他下意识的去摸胸前的玉佩啊，却发现自己把玉佩忘在了那个休息车厢。
哎呦，
他这个时候才想起了外婆教给他的另外一个方法，
嗯，
来震慑这些鬼，就是发怒啊，生气、
哦、
提升阳气、嗯、他就佯装发怒，佯装发怒就是假装自己很生气的样子，
然后就被投诉了。
哎，你别急，他这个时候啊一边假装生气，一边进入到了乘务室，换上了工牌准备去查票。可当他再出来的时候啊，那个东西已经不见了，他这里已经
已经换成东西了、
哎、已经换成东西了、
嗯、
他就转身问旁边的阿姨啊，说哎，你刚刚坐在那儿的一个白衣服的女孩子去哪儿了？大姨用手指指了指刚才的那个地方，说在那儿坐了一下就走了。
嗯，
哦，原来还有别的人也能看到。
哦，那还好，
好在应该是起码是别人也能看到吧，只能、
嗯、
这样讲。
会不会被夺舍了？
你说大姨是吧？
附大姨身上了
是
吧？
不
是，
我是说那个刚才那个女生。
女生也不是没可能啊、
嗯、
OK， 我们回到故事啊、
嗯、
这个时候呢咱们小胡惴惴不安地回到了乘务室，看见窗外一片漆黑，他心里面特别的烦躁。一直到了临近12点，他终于睡着了，火车的轰隆声呢也逐渐减少了，直到停止。他睁开了双眼，他想哎，为什么这个声音会消失呢、
嗯、
对于乘务员来说这个声音可能就是白噪音了。
对、嗯、
原来是临时停车了。这个时候车停在一个小山沟里面， 前面应该还有半小时就能到达湖北某一站了。由于当时是11点啊，硬座车厢已经开启了夜灯，咱们小胡借着昏暗的灯光往外看，此时窗外一片漆黑，但是这个时候窗户上忽然出现了一张白色的布，仔细看还有细碎的花纹。就在小胡刚准备去认认真真看的一瞬间啊，这个布被抽走消失不见了。
抽走了？
对，就咵的抽走了。但是他心里面已经知道了什么东西，他想到了，为了以防万一呢，他还是走到了车门口看了一下，外面就他想的一样一片漆黑。那这一个小段呢就到这儿，就是也没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危险的事情，
有些怪事。
对，
这个布是什么呢？是那女生的裙摆。
对啊，
他
肯定就是这样联想的。在返程的过程中啊，列车是空载的嘛，但是也需要安排人员值班。咱们小胡呢闲来无事，就坐在餐车里面跟几个经验丰富的乘务员姐姐聊天，聊着聊着他就把自己碰到的这些事儿啊给大家说了。没想到这些人啊没当真，就像听故事一样听得挺开心的。这个时候有一个姐姐开口了，说我干这行很多年了，这种事情碰到的可多了，见怪不怪。接着呢也就说起了她碰到的事情。大概是15-16年前，这个姐姐刚进入铁路运输行业，那个时候呢她是自己接受完培训之后就直接上岗了，跑的也是一辆短途的列车，属于那种当天去当天回的那种。但是因为这个姐姐普通话很好啊，她被安排到了播音室做播音工作。那平时就是播音完之后啊，还要去看一下这个餐车，就告诉大家，哎，我们餐车在几号车，如果要买的话呢，可以去那车厢买。大概就这个意思。有一天晚上啊，到了9点左右，她刚播完最后的音，走出播音室，就看见一个小女孩站在门口，手里面抱着一个脏兮兮的兔子，一个玩偶。
这，
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她就很关切的跟这个小女孩攀谈起来了。就问他说，哎，是不是走丢了，你家长在哪边啊，我把你送回去什么的。这个小女孩指了指一边的车厢，于是这个姐姐呢就把女孩子抱了起来了，走到一节车厢之后啊，就问是不是这里啊。一边问这个女孩子呢，她还转头问这个车厢上的乘客，就说，哎，是不是有人孩子走丢了，一边走一边问。这个小女孩呢一直摇头，车上呢也没有乘客认领，一直走到了这辆车的尽头，再往前走就是车头了。这个时候姐姐开始慌了，她就把孩子放下来了，有点手足无措了，她就准备去呼叫这个列车长。但当时气温可能比较低啊，这个姐姐手脚都冻僵了啊，有点这个行动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小女孩往前一跳，还一边笑一边跟她挥手，身体直接穿过车门不见了。
啊，
对，这个时候呢咱们的这个姐姐已经被吓得脸色铁青了，而且她感觉不对，两眼开始发黑了，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好在是车上的做饭师傅此时正巧从她身边经过，拍了拍她，她才回过神来。她赶紧把这个事情上报给了车长，列车长什么也没说，到厨房里面切了一片姜，在她脑门上画了3个圈，然后对她说，有些事情不要管，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
哦，也是总遇着这个列车长。
对，投稿到这边就结束了。这就是小胡他自己经历过和他听到的故事。
这故事
那都是在同一辆车上
啊？不是，这个姐姐的故事是15-16年前的故事。小胡的这个故事是同一辆车上。
他前半段有点像规则怪谈。
啊，有一点
后世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尤其是门那块。
是的。
嗯，
其实我看到后面咱们这个叫什么厨师长，不是厨师长，做饭的师傅从这个姐姐身边经过，我能理解大概什么原因。
嗯，
你要换着一个普通人他不见得有这个效果，就身上有燥火气嘛。
哦，
啊，燥火气其实也是阳气。
对，
所以这个把这种阴气给驱散了。
这种密闭空间出怪事是那个裙子那个比较顶了。
对，
裙子
挺可怕的。
对，在那个窗户外面掠一下。
是的，但是我觉得很怪了，就是小胡那个暂且不说啊，咱们这个姐姐她明明是帮那个小女孩的，为什么要害她？
也没害她吧。
但如果没有这个厨师她眼睛发黑，说不定会出什么倒地上啊啥的。
嗯，
还挺吓人的。
有可能。
那我们也是祝 咱们不仅是祝咱们的乘务工作啊，不是铁路工作者平安顺遂，也祝大家在春运归途的旅程中
注意安全
啊，一路平安，能够顺利抵达目的地。
没错。
好，那第一故事到这边。
OK， 好的。
下面那个故事让我来说啊。
好，
今天这个故事来自客服号投稿。
嗯，
投稿人让我们称他叫做科尔。
哦，好名字，
科尔呀。
以前那个叫什么勇士队的勇士队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地点就在他家里。科尔说那天晚上的经历啊，至今他都印象深刻。
嗯，
画面在脑海里也是历历在目，因为那天晚上他见到了未来的妈妈。
未来的妈妈，
未来的妈妈，
就是
这句话信息量是我最近听过最大的一个，
就是妈妈以后的样子出现了她现在的面前
时空中。
对，
哦，就是老了的妈妈，可以这么理解吧。
你听下去应该就知道了。
哦，
继续啊。那时候科尔家住在一栋商品房的五楼，一共是六层，两室一厅的房子，两个房间的门是靠在一起的，一个是一个直角的关系。他和爸爸妈妈分开睡，科尔睡次卧，爸爸妈妈睡主卧。但是自从住在这里之后啊，科尔就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半夜经常梦游。
啊哈。
而且比普通人的梦游啊，他的梦游比较跌宕起伏。
嗯，
有时候会走到爸妈房间里面说梦话。
我去，孩子
爸妈吓，把爸妈吓傻了。
啊，
有时候会莫名其妙躺在客厅沙发上。
嗯，
甚至有时候在厕所的浴缸里面啊。最离谱的是，有时候试图开家里面房门，开家门，
就为了大门
出
去，对，
走出去，
就要出去，
挺可怕的。
科尔说他对于自己的梦游还是有点意识的，但经常是爸妈发现了他半夜在房间里梦游，扶着他躺回了床上。所以爸妈每天睡觉前都会把窗户和门锁得死死的，还有厨房的菜刀这些都放起来
收起来，
对，生怕儿子晚上梦游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情。
是，
科尔在投稿里说，其实之后发生的诡异事件啊，跟梦游关系不大，但是也是因为他的梦游出现之后的事件，反倒给了他一个借口，或者说是极大的自我安慰吧。
嗯，
事情发生那天也是和往常一样，是一个平常的一天。当时还是小学生的科尔，保持着一个很良好的作息，每天晚上七点钟写完作业就会上床睡觉。
七点就睡。
七点就睡觉，
比我还夸张。
是孩子吗？这是，
对，因为那时候是04年，不像现在，
那也没有什么能玩的。
对，娱乐业这么发达，有手机，有平板，有电脑。
不，04年我站那我也得十点睡啊，太早了，七点。
那时候他躺在床上拿几个玩具玩一玩，就玩着玩累了，就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嗯，
等他再醒来已经是凌晨了。客的床是靠着窗户的。脚底下摆着一台电脑，电脑对面就是房门，窗户是挂着一副白色的窗帘，透着一丝微弱的月光进来。科尔说自己最开始的脸是对着窗户，朝里面睡的，醒了之后就翻了个身，就他翻过来之后看到了人生最诡异的一幕。
嗯，
他看见门旁边站了个人。
哦，
据他形容，这个人手扶着那个圆筒式的门把手，就直勾勾的站在门口盯着他。
嗯，
科尔当时吓得一激灵，但是他没有表现出害怕，假装在睡觉。
这孩子，
因为晚上没开灯，只能看见一个黑漆漆的身影
啊，
就一个轮廓。
对，但是整体轮廓他借着微光倒是看得很清楚。
嗯，
当时是冬天，科尔看轮廓的感觉，这个人穿着一套睡衣。哎，什么颜色看不清，但是他越看越眼熟啊。这个人的身形、身高和穿着，不就是自己的妈妈吗？
哦，
因为他妈平时就喜欢穿睡衣，上楼下楼买菜，这套搭配啊，他很熟悉。当时他以为是妈妈半夜起夜上厕所，看看自己有没有踢被子或者梦游什么的。
嗯，
就来房间看一下。科尔一边这样自我安慰啊，一边又觉得哪里不对。终于他想到不对的地方，就这个人的发型 他妈妈平时是直发，而且后面扎个马尾，很普通的发型，但这个人的发型是肩膀两侧那种韩式的小卷发耷拉下来的那种，
烫了一下，
对的，齐肩的那种，
做了头。
此时他就否定了之前的想法，这个人应该不是自己的妈妈，
是于谦。
怎么回事你这个人。
头吗？
此时他就有点紧张了，甚至不敢大声呼气。科尔继续假装睡觉，哎，心想着只要当作什么都没看见，那个人应该就不会上来害自己了。
对，常规操作。
最终疲倦战胜了恐惧啊，他慢慢的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科尔一起床就奔到他妈妈的房间，问他：“你昨天半夜是不是上厕所路过我房间了？”
对。
随后他妈妈肯定的回复就是：“昨天一晚上都在睡觉，压根都没起来。”
哦。
听完这个话之后啊，科尔倒吸了一口凉气。昨晚醒来，半夜醒来看到有人的这个事情啊，跟妈妈讲了一遍。但是他还有一个细节没有跟妈妈说，那就是发型。
哦，对。
他主要描述就有个人站在门口看着自己。他妈妈就安慰他，那肯定是做梦或者梦游之类
的。是
的，看错了。
幻觉。
总之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
嗯。
又过了一段时间，可能一个月，还是一个月多一点。那天科尔放学回家，发现他妈去烫了一个金黄色的波浪形的发型。
哦。
跟那天一模一样。
对。穿了一件黄红碎花拼接的睡衣，他自己当时就懵了，
对，
感觉就是吓傻了，
被冲击了一下。
对，前段时间半夜醒来看到的人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就是他
一模一样的身形，睡衣的款式，那个肩膀的韩式发型。科尔说自己一度怀疑那晚上看到的是不是穿越时间的妈妈，或者说是平行时空的妈妈，自己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个事情。后来我还把这个事情跟他妈妈说了，好在这次妈妈没有搪塞他，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邪门，就去庙里求了个玉菩萨给科尔挂在脖子上，这个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好在是妈妈没有就是像很多的妈妈就是说你小孩瞎想什么，
对
吧，
还是相信他的。
哦，
对，
信
他的，
不能搪塞。
搪塞
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两个平行时空在那一刻交汇了，
交融了，
就是未来的妈妈可能有一天晚上去看她女儿，然后刚好在那个时间点上出现了。
对啊，
然后她看到那个节点上的她的妈妈，
突然变得好温暖啊！
对，
就可以解读这个故事。
我听完的感觉是这样的，
是个温馨鬼故事。
我一开始以为是那种施瓦辛德那种，就是我因为有出现了时空悖论嘛，未来的我要干掉现在的我，我才能存活下去。
和之前南京特辑那个
有点
像，
对，
是吧？
但南京特辑那个有点诡异，
嗯。
有点，
但毕竟还是自己嘛。
啊，对，
他一开始讲，我以为就是过了好几年，没想到是就是过了两天嘛，那种
一个月
一个月
啊，对，就过了一段时间嘛，
对，时间不长。
嗯，我一开始以为是妈妈老了之类的，但给小叶解读完这故事真的很温暖，
对
对
对，
不错不错。
哎，所以其实你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我可能是更偏向于悬一点的，对吧？
你是怎么恶心怎么来？
不是，你跟小叶好像都是比较更会合理化的。
嗯，
对，
下意识
是的，也好事了。
对
对，这个故事就到这儿结束了。
好，
好，第三故事依然是咱们 B 站的鱼友啊，菜腿端不快，记得吗？
记得。
之前投剧本杀，他自己弄了一个剧本杀店，那个
是的。
嗯，
啊，他又投了一个啊。小蔡说这个事情啊，还得从他老婆换工作说起。那故事依旧是发生在无锡啊。前年年中，小蔡老婆因为感觉赚不着钱，就辞去了在某书店的工作。
哦，
啊，然后又阴差阳错的了解到了家政行业。
嗯，
加上当时因为口罩嘛，好多老人啊，他不太好去医院或者养老院，所以长期住家类的家政确实有很大需求。
嗯，
哎，就是有市场。
对，
看中这一点啊，小蔡老婆呢就选择了一个当地的家政公司上班做销售。那新工作上岗啊，肯定会有前辈带着，那有个叫阿宇的就不准备在这个公司干了，那正好小蔡老婆来了就由他带着，确切来说啊就是在交接。
嗯，
那很快啊，一周的交接期过去了，阿宇也离职了， 他的客户啊，还有公司手机也就顺到了咱们小蔡老婆手上。小蔡说，但是啊，随着这个阿宇的离职，老婆的工作啊却没有办法做起来，他也很沮丧啊。因为之前在书店里面虽说赚不到多少，但也是因为这个公司啊工资本身就低。他呢作为文创类销售主管，销售能力是很强的，曾经一度干到华东大区前三。虽说现在是跨行销售了，但是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大落差。
对，
这工作肯定有问题啊。所以阿宇走后啊，那段时间做不起来，他一度想放弃了。不过小蔡当时还是对他很有信心的，一直鼓励他说，老婆呢也感觉啊还没赚到钱，这么早放弃确实不行，就继续干下去。
对。
到前年的四月底啊，小蔡老婆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打到那个交接给他公司手机上面的。电话那头没问其他的，就问知不知道小雨在哪，就是那个阿宇。当时阿蔡也在老婆旁边，老婆以为是阿宇可能之前欠了钱欠了债啥的来要债的，所以就开了免提让小蔡也在旁边听听看看情况。但电话那头啊介绍自己是阿宇大学同学，也不是欠钱啊，就是单纯的找不到阿宇了。
就试着联系这个。
对，或者用他的话说，他失联了。小蔡说后面谈论中啊才知道这个来电的人，咱们就喊他小 A 啊。他和阿宇是大学同学，小 A 也是无锡人，阿宇呢是东北人。大学毕业后啊，阿宇在深圳混了一年之后就被这个小 A 忽悠来无锡了，但是做家政这一行啊是阿宇自己找的。三个月前啊，也就是咱们小蔡老婆来公司之前，阿宇就患上了抑郁症。前段时间啊突然就失联了。那小 A 联系不上阿宇这个人的个人电话，就抱着试一试心态打到这个公司手机上面，
那就挺危险的
啊。所以他很急嘛，就想碰碰运气啊，最差也能找到阿宇的同事问问情况。
对，
小蔡说遇到这事儿呢，他和他老婆啊其实本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就随口答应了一下。小蔡呢让老婆第二天上班去公司跟他老板就说一下这事儿嘛，真有啥事儿让领导去处理，咱们呢别沾一身腥。那第二天老婆下班回家跟小蔡说了一个很邪的事情。所有的事情啊都是老婆通过公司的同事还有老板对阿宇的描述里面一点一点拼凑出来的。小蔡老婆先要给领导说了阿宇的事，用他的话讲就是，领导听到关于阿宇失联的事情啊明显脸色不太对了，但是呢他们也没说什么，就说啊我们会处理的啊，让老婆就先走了
啊。
那小蔡老婆好奇宝宝，
对，
他就找了一些老员工啊打探了一些事情。这个阿宇啊是两年前来公司的，人很拼，当然能力也很棒啊，做了好几次公司的季度销冠，因为两年里啊也赚了不少，用着赚的钱啊就在他东北老家买了一套房了已经。按照他之前正常节奏说，他说啊再干个三四年赚点钱就回东北准备开个饭店自己当老板了。
就回去了。
就准备就不给人打工了嘛。
衣锦还乡。
但是啊他离职前一年公司来了个姑娘叫阿芳。很多老同事都说这个阿芳啊长得不算好看，身材也不好。但是就这么一个不太好看的姑娘却把阿宇给迷住了。那对于阿芳啊公司人对她了解很少，虽然一个公司但是基本没怎么说过话，微信上呢也仅仅是沟通工作的事情，那更何况还有公司手机嘛，所以公司里面对阿芳这个人啊就基本是没有什么了解，
不太了解。
虽然阿芳把阿宇拿下让大多数同事都感觉不太能理解啊，但是毕竟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这事儿啊谁也拿不准。
对，
所以同事们呢也没当回事。但是阿芳啊在公司没待多久就离职了，老同事们呢就是可能是当因为办公室恋情不太好为了爱情妥协了。但是阿芳离职之后啊这个阿宇就不对了，每个月啊都会买金器送给阿芳。
金器
就金
金
子啊，金
子
金子做首饰。
哦，我以为是你说的那个精神的金。
精气啊，
对，
你看悬起来了是吧？
是的，是。
那在同事眼里啊，就是你再是销冠啊，也架不住你这样花钱。
对啊，
那每个月买那么多，但是人家是啊，也不好多说， 那过了一段时间啊，阿宇做了件更夸张的事情，他直接把新买东北房子给卖了，在无锡买了套房。
哦，
我估计也是这个女生给
要求的，
有可能。然而阿宇的工作啊，这个工作开始直线下滑了，最后直接是做不下去了。再到后面呢，就是小蔡老婆来交接，他离职了，
哦，
就对上了，
穿上了。
嗯，老婆觉得还是想去跟小 A 说一下阿宇的情况。小蔡想了想，说算了，反正咱们已经打听到那么多了，就跟人家打声招呼吧。
对。
然后两人呢就又联系上小 A， 把老婆在公司里面听到都跟他说了。但说到卖东北的房子啊，在无锡买房的时候小 A 给否定了。
嗯，
他说东北的房子阿宇确实是卖了，但是他压根没有在无锡买房。失联前阿宇还借住在自己家几天，喝酒的时候啊，阿宇跟他说了不少，说什么钱也没了，房子也没了这种话，
人财两空。
嗯，加上前段时间啊，阿宇还有抑郁症，所以这次阿宇失联小 A 才会这么着急。
了解。
到这里啊，小蔡老婆和小 A 电话里聊的就这么多内容。结果第二天老婆上班的时候，前一天请假的同事小 B 偷偷找到老婆，说了这么一个事儿，说当初阿芳和阿宇在一起以后，有一次小 B 在阿宇办公桌上找资料的时候，无意间看了阿宇手机朋友圈有个阿芳动态。
嗯，
一张照片上啊，阿芳穿着袍子，全身带满了精气，正在打坐。身后的房间啊，都是符箓、红绳、八卦镜之类的。
我去，
大概懂了吧？
吃不消
啊！看到这儿啊，小 B 啊，趁着阿宇不在位子上，他也是好奇心泛滥，他就点开这个阿芳的朋友圈，那基本上都是做法、符箓之类的。朋友圈置顶的一个签名就一个字，戒律的戒
，
借钱的戒，
哦，
戒
戒东西，
戒云。
借命。
那事情到这边啊，小蔡的老婆反应过来了，不能再多管了。
是的是的。
那就也没有再接触这事儿了。那再后来呢，公司里面还传言阿宇失联那段时间啊，可能是偷偷回东北老家找人去处理这事儿了。小蔡说老婆领导呢也把阿宇的公司手机给收了回去，换了个新手机给他。自从换了手机啊，自己老婆的业绩也做起来了。
哦，
一直到这儿
get 了，
那故事到这边也就结束了。
就其实是这个阿芳，他不仅是借了阿宇的东西，他甚至是把跟阿宇相关的东西全部给关联上了，包括这个工作手机。
对，
把小蔡老婆的这运气也接走了。
这还是个比较邪的事情，我觉得。
其实要不是到最后的这一段，还是蛮正常的，一直到后面直接给
提上去了嘛，
进入了一个贼邪乎的一个
境界。听到前面说那个他是东北人，然后可能是我刻板印象，我就在想这个阿芳是不是什么狐仙之类的，把他迷住了。
就想到第三第五仙。
阿芳不是东北人，阿芳不知道是哪人，
阿宇是东北人。
我是说就是阿宇不是东北人嘛，
对，
然后就会想到这些。
对，
是的，
有可能。
但是我们上一期的故事里面会出现了，不是我们上一期了。是我们之前的那个专辑里的故事里面又出现了一个新加坡人被狐狸迷住了，但是他很失败的跑到了上海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
他
对我都没想到，
对吧？他应该去东北。哎，这个真的是蛮邪乎的
啊！这是碰到不正常人给迷住了。
对，我就想说一个叫做“穷则独善其身，善则兼顾天，达则兼顾天下”。
好，猜我听懂没？
就是尽量保护自己，但是如果说你真的稍微有一点能力或者有一点旁的一些精力，还是能够兼顾一些就兼顾一些。
是的。那行，那咱们下个故事。
好的。
今天的第四个故事由我来给大家讲述。这个故事来自于客服号投稿， ID 叫露希尔，他让我们称呼他叫露露。
好。
在开始说这个故事之前呢，露露就说自己发生的事情故事太多了，能够说上三天三夜。确实他其实一共投稿了有四个故事，这个也是他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他的大学时期。那时候露露刚上大一，他们是四人寝，也就是最传统的那种上床下桌的模式。他们大学宿舍断电都很早，基本上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就断电了。这样大一的时候大家都比较保守，也比较乖嘛，一断电大家都会上床睡觉了。 但事情发生那天呢，宿舍的大姐和老四都早早就上床了，他们都在等着断电，因为不想自己去关灯，就比较偷懒。
哦，就是上床的人就不用去关灯了。
啊，不是自动断电吗？
他可能断电之后你还要把灯关上吧？
为啥？
因为像我们
断电了，他一般就关了，
就让他自己断了。
对，因为我们大学电是自己买的，如果我们不关的话，第二天会浪费钱。
你不关，第二天早上会七点钟自动打开，
啊、
会
对，
会闪到自己眼睛。
我们是怕浪费钱，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电都自己买。
哦，
感觉可能是就是想偷个懒。
是。
露露看到这个，露露见状之后呢，也就在熄灯前就上床了。等到熄灯之后呢，他就看到老三的桌子上的小台灯是亮着的，他就以为老三在床下玩手机呢。
嗯，
当时露露也没有多想，他在自己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之后呢，看了一会儿手机就准备睡了。当他他看了一会儿手机呢，开始犯困了嘛。
嗯，
在他似睡未睡的时候呢，突然听到左耳边传来了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
啊！
而且是从左到右非常有规律的声音，就像是有人拿着一把剪刀在剪他的头发一样。
我去！
露露说当时自己还没有从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中清醒过来，然后就继续听到这个声音又从右咔嚓咔嚓咔嚓剪到左边，
就剪了一圈是吧？
对，就是从左到右，然后又从右到左。
他不担心自己的头发吗？
他不担心万一剪到他耳朵怎么办？如果真的是有这个东西的话。
嗯，大概在这样三个循环之后呢，他清醒过来了。第一反应他是觉得是不是自己听错了，或者是不是老三他在下面在搞什么东西，在剪头发之类的。
嗯，
他就有点茫然的坐起来往床下看，等他把头伸下去的时候才发现老三的书桌前空无一人。难道老三今天晚上根本就不在宿舍吗？露露这会儿他有点发懵，他就继续在床铺上躺了一会儿。他躺下，这个咔嚓咔嚓的声音又开始响起了。
啊，我去！
这个时候他在想，难道是隔壁人弄的？露露他干脆就把耳朵贴在床上，仔细的去听，看是不是隔壁在有人在捡东西。
嗯。
直到等了一分多钟的时间，声音都没有再响起来，甚至可以说安静到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整个寝室都异常的安静。他说，其实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意识到有点问题了。毕竟平时的夜晚就算再怎么安静，大姐或者是宿舍其他人总是会发出一点什么打鼾声或者磨牙声，而且老三呢也经常刷手机刷到特别晚，但是今天晚上一切都格外的安静，甚至可以用死寂来形容。
哦，懂了。
露露当时露露发现不是隔壁的声音之后呢，她就又躺下了。没有想到是她刚一躺下，这个咔嚓咔嚓的声音就再一次出现了，她开始烦躁了。这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宿舍里面除了他自己之外，其他三个女生都是短发。
哦，
大姐和老三都是那种非常帅的那种帅气的发型，类似于男孩子那种很短的头发。
嗯，
而老四是不到肩膀的短发，只有他自己的头发是比较长的。露露这个时候就开始害怕了，但这个时候是气氛大于恐惧的，因为他觉得这个声音打扰到自己睡觉了，所以他在心里面大骂特骂，就是可能就是表面很平静，
啊、
但是心里骂歪批那种感觉。
我都是骂出来的，
对啊，你是你疯狗。要是我们正常人，可能会比较害怕。
他是在心里面骂，
心里面大骂脏话。可能因为害怕影响到其他室友睡觉，他说这个时候自己没有骂出声音，在心里骂了一会儿之后呢，他又继续躺下来了。没有想到这个声音还是没有消停，就还是一直在咔嚓咔嚓咔嚓的响。露露终于忍不住了，她再一次坐起身来，小心翼翼地开始问大家，你们有人醒着吗？但是没有回应，大家似乎都在睡觉。露露呢，这个时候呢，她就拿起手机打开了手电筒往大姐的床铺照去，结果竟然是空的。
啊，
然后她继续往老四的床铺照去，竟然也是空的。
我操，
没人是吧？
没人，整个宿舍就她一个。
这个时候她的手已经在发抖了，她也没有去照老三的床铺，因为他最早已经确认过老三就不在。
嗯，
他这个时候赶紧拿出手机拨打老三的电话，然后打开了电话录音。好在是没有等几秒钟，老三就接通了电话。他在那头说今天晚上在陪男朋友，就不回宿舍了，这会儿在刷抖短视频呢。然后老三还继续絮絮叨叨的想说点什么，就被露露打断了。 露露说，你听是不是有人在剪头发的咔嚓的声音，然后他就顺势躺在床上闭上了嘴，把手机举在半空中。好在这个时候这声音还挺给面子的，又继续响了起来，咔嚓咔嚓咔嚓。然后没等几秒钟，他确定手机应该是录进去这个声音了，就赶紧坐起来继续给老三说，是不是有声音吧，而且大姐和老四都不在宿舍，熄灯的时候他们明明还在。
嗯，
说完之后露露就发现电话那头老三沉默了，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嗯，
这个时候手机的听筒里面只有轻微的电流声，非常细碎。
嗯，
老三露露吓得提高了声音，但是电话那头还是一如既往的安静，就跟宿舍一样一片死寂。在这个时候露露在投稿里说，他确认此时的自己是坐着的，直到电话那头开始传来了咔嚓咔嚓的声音。
我操，我脸麻了。
他收到之后直接把手机扔了出去，然后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就收了东西冲出了宿舍，一口气跑到了右转的第三个宿舍。
嗯，
那个宿舍里面有他的一个老乡，是其他班级的寝室，然后他就留在第三个寝室老乡那里战战兢兢地过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他都没有来得及给老乡说具体的原因。天一亮之后他就立马跑回宿舍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嗯，
这时候他发现大姐回来了，并且自己被告知说昨天晚上大姐是回家过的，因为大姐是本地人，大姐偶尔就不会在宿舍里过夜。
哦，
而老三老四是上课时候直接出门的。但离奇的是，老三说自己昨天晚上确实接到电话了，但是露露还没有开口说两句就挂了，自己也没有听到什么咔嚓咔嚓的声音，他以为露露做梦了。然后呢，他以为是露露做梦说梦话，或者是就是想打电话给他说两句，然后他就也没有给他回电话。
嗯，
露露他就也顾不得上课什么的，就直接拉了几个人去旁边一个没有课的空教室调出手机里的电话录音。没有想到是电话录音里面别说咔嚓咔嚓声音了，连老三的声音都没有录下来，只有露露自己一个人的声音，就像在表演独角戏一样。然后露露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给大家说了，几个人听到之后都一阵发寒，幸好是后来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寝室的人就把这个事情当成了大学的谈资来讲。然后露露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大家说了，几个人听到之后也是一阵发寒，但好在是后来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们寝室也就是把这个事儿当成了大学的谈资来讲。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在是没什么事情。
我是没想到这故事劲那么大。
我一开始觉得还比较普通
啊，对，
一直到那个电话里面也传出之后就让我人麻了。
我真是起鸡皮疙瘩。
嗯，
转移了。
我靠，
而且老三其实他走了之后，我觉得如果我啊，我
是讲话注意点，什么老三走了
不是，就他不在寝室住的那天晚上啊，他接到这种电话，要是我接到的话我更害怕。
对，然后他不后来把这些事情还讲那么明白吗？
是的，
就给讲清楚
了，更害怕了。我说不定打电话给他的都不是露露本人。
对，我讲的就是这个。
是，
就露露打电话的接的也不是老三，后面的后半部分
可能就已经不是老三本人了。
对，
然后老三他
接到那个电话可能也不是露露。
我去，
好家伙，
这样一想更细思恐极。
啊，这东西如果真的是存在这么一个鬼或者说是什么，它应该不光是鬼，应该是煞，它能分裂，也挺恐怖的，
凶得很啊，这个。
嗯，是的。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那今天最后一个故事我这边啊，如果说咱们因为是春节期间嘛，大家图一个喜庆，之前故事还好。
啊，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听不过瘾呢，请继续。但如果你很害怕的话，OK， 你到这边就不用听了。
哦，下面的更猛
是
吧？
不仅猛，而且它很短，但是我能用就代表它有原因。
是，
而且这个故事呢，很巧，是我们收到的，是我们用到的第三个南京投稿。
啊，
这个故事的投稿人是叫老 K， 他要匿名，
嗯，
让我们称呼他老 K。
嗯，
也就是我这个月才收到的投稿。事情呢发生在3年前，那个时候啊，咱们的投稿人老 K 啊在河西上班，住的房子呢在江心洲，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南京的这个河西啊，
嗯，
房租简直是令人发指。
是，
嗯，所以他住在江心洲的话呢也方便也不远，虽然那边开发比较晚啊，生活配套呢也不齐全，他的投稿里面是这么说的，其实特别不齐全。
嗯，
而且离河西呢也有一点点的距离，
但是架不住拆迁啊，
架不住房子房租便宜
啊。
对，
他说自己住的这个小区啊周围几乎是空地，一大片一大片的。
嗯，
如果不是为了在河西上班啊，估计是没有人会住在这儿。小区里面呢也是老人居多，年轻人呢很少。咱们老 K 住的这个房间啊是一个边户，两人合租。由于他入职比较匆忙啊，通过这个二房东知道有空房就直接定了，等他搬进去的第一天才知道，哦，是个边户。
嗯，
小房间很沉闷，一个窗户没有阳台，一个小的办公桌配一个小的很老式的床，那个床的正对面就是一个旧衣柜。
嗯，
又到了衣柜的环节。
我听到衣柜已经关键词触发，
buff 叠满。
而且这个衣柜啊，它详细描述了，是上个世纪那种结婚用的打的柜子
啊。
对，两边是门，中间有一块大镜子，镜子上面用油彩画画了一个喜字，是那个双喜啊。
有画面，
我知道，但是更恐怖了。
对，处处他说处处透露着陈旧，但由于这个房东啊，这个老人家嘛比较节俭，不给他们把这个东西换掉。
嗯，
就你别动我的东西。
嗯
嗯
啊，所以房间里面呢不光是这个柜子，还有很多其他的旧家具。老 K 说他自己能理解吗，他也不在乎，他也不是这种神鬼学特别
敏感
的。对，而且又租房又便宜，基本满足就行了，只要我这边能正常住就可以了。但是只要是到了傍晚，房间就会显得特别诡异。为什么呢？除了以上说的那些奇怪的点啊，他这边用的是一个红色天鹅绒的薄窗帘，太阳透过这个窗帘照进来啊，整个屋子都暗红暗红的，所以呢他会觉得特别的恐怖。
这是怎么诡异怎么来啊、
哎、
这个。
那诡异的事情就出现了。有一天半夜啊，咱们的老 K 他睡得不舒服，特别的不安稳，因为他一翻身这个床就哐叽哐叽哐叽响。
怎么会哐叽哐叽响？
他是木头、
老
木头打
的，
应该咯吱咯吱响。
他这个拟声词就是这么用
啊，
特别
一个意思，是吧？
对，他就下床啊，看看到底是床哪边松动了。等他揭开床的这个床罩，发现啊，这个床是一体的，没有床腿，下面是用抽屉来拼接的，用作收纳。他说：“哎，我住这么久了，我也没想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他就把它拉开来，想看看里面有什么。
嗯，
拉开抽屉之后，他发现里面有一双黑色的老人鞋，
啊，
还有一张
鞋了
遗像，
没不是，还有一张红桃八和方片 Q 的扑克牌，
嗯，
两张牌，
怪怪的，
这两张东西好奇怪，
很诡异，很搭配不上，
中西合璧。
对，但是咱们老 K 啊，就像之前说的，他不在意，神经大条，情绪又稳定，也不怕六尾蛇神。
这又叠 buff 了是吧？
想到网上一个梗挺难杀的
啊，是、
哦、
是活爹是吧，啥都没管他就放任不管，要是我的话可能至少把鞋子拿走了。
嗯，
那大概又过了一周左右的一天，他在房间里面听到，哎，外面防盗门有那种咔嗒咔嗒咔嗒咔嗒的声音，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响，好像是有人在尝试打开房门，并且很着急。他一开始以为是室友，就想着去开门，没想到打开门之后啊，发现没人。那隔了两天的傍晚了，他再次听到这个把手门出现了咔嗒咔嗒咔嗒咔嗒的声音，他就觉得不对劲了。这个时候咱们老 K 想的是估计有小偷，
嗯，
想来试探一下我这个家里面有没有人，
踩点的，
哎，踩点的。他呢他就没出声，他说我要看看到底什么人
啊、
嗯，他就透过猫眼去尝试去看到这个外面人的面容，
又是猫眼，
没想到他透过猫眼啊，看到是黑乎乎的一片，并且呢，有东西从猫眼滑来滑去，
嗯，
猫眼上面，用他的说法是，凑近猫眼的同时，他听到了一阵舔舐的舌头搅动的声音
啊，怎么有点恶心了吧？这个
对，
好克呀！我天哪，
这个时候老 K。这个时候老 K 就意识到了可能是有人在舔猫眼，他顿时有点脊背僵直了。他说这也不怎么恐怖，但就像刚才说的挺恶心的，他怕的是有什么神经病
变态，
哎，变态在干这个事儿。 他说万一我打开门这人上来搞我
舔我是吧，
哎，我可受不了
啊。
咱们老 K 就不隐藏，他就使劲捶了两下门，告诉他咱们门里面有人呢，
别惦记了，
哎，别搞。这个门外呢也就立刻安静下来，没动静。但是这种情况啊后面越发频繁，
嗯，
每周至少有三四次。最后咱们老 K 真的忍不住了，特别气愤。有一天晚上再次出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拿了把菜刀放在身后，就直接把门突然打开了。
这样你在猫眼上面涂点百草枯，你看他还挺
好对，就知道这事做这事，阎王脸上要纹你的名啊！哎，我们回到故事啊，老 K 他猛然打开门之后，发现外面是一个小老太太，至少看上去有80岁
哦。
老 K 就很生气的说：“你干嘛？”这个老太太用很小的声音说：“开门了，进去吧，进去吧。”
啊，那肯定是他给开门了。
我脸上已经麻了。
那不是这个老太太要进去，
对，
已经有东西进去。
是的，
这句话说的好甚啊。
是的，老黑说：“你别进来，这你家吗？你哪一户的？你再来弄这个门把手，你试试。”可能当时声音有点大呀，隔壁一户的大妈就被惊动了，打开门说：“哦，这个是另外一层的啊。”这个老太太她有点痴呆，老年痴呆。
嗯，
说着呢，这个大妈就把老太太给领回家了。老 K 自己呢也就渐渐平复了心情了。他心想着，哎，这个老人家嘛还有点老年痴呆，挺可怜的。这事儿呢他就暂且放下了。但后面啊还是偶尔有这个拧动门把手的声音。他也劝自己别太在意，估计是这个老太太。
对。
哎，也别讲什么道理，
也就理解了嘛。
对，人家有这个情况。
嗯，
就这么过了一段时间啊，有一天咱们老 K 又失眠了。在床上辗转反侧的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事儿，这个老太太80多岁身高只到自己的胸口啊，她怎么能舔得到那么高的猫眼
啊？
而且打开门的时候她说的那句话，就像刚才咱们分析的什么进去吧进去吧，显然是不是对自己说的呀。
对呀，
讲到这里呢老 K 就睡不着了，然后他隔了几天找了各种理由从这里搬走了。
哦，
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多了不少室友是吧？
对，
嗯，
是的，就真的是细思极恐。
好家伙，这个压轴可以啊，
嗯，
确实猛。
写的
一开始以为只是一个恶心的故事，
对，
但没想到这老太太
细想真的
讲真话，半夜你看看老太太在你家门口已经够吓人了，80多岁老太太在你家门口。
对对对，怎么说？咱们老 K 现在跟我还有联系，他后面也有几个故事来投稿。
哦，期待。
对，南京本命，
嗯，
我们祝他真的平平安安。
哦，
对。
还有就是听到前面那个衣柜，我就想起来以前我们家也有那样的衣柜，那而且那种衣柜上都是要用一个布把那个盖住的，
嗯，
把那个镜子给盖起来的。
哦，我知道，我知道，小时候我们也有。
嗯，我不知道，
对，我零零后嘛，所以我可能很小的时候才有。啊，就跟大家也不太能共情了，只是我从来没看到过，我看到过用红纸贴喜字在镜子上。我没有看到过有镜子直接用油彩去写个喜字，
写的更瘆人，
对，就更怪一些。
嗯
啊，小那个老 K 还邀请咱们面基呢，对吧？哦，都是南京本地。
行啊，你去就行了。
啊，我刚才说你去，你代表你也去就可以了。
社恐啊，理解一下。
行，那今天到这里。
OK，
那也祝大家在春运回家的路上平平安安，
没错，
顺顺利利，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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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个早年。
嗯，
好，妙妙可以站起来了啊，跪着录的。
OK OK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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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